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第18、19章。18、19章记载的是约伯跟他的朋友比勒达之间的对话。其实约伯记总共只有42章，但是呢，却在约伯记的第3章到第37章，他用了整整35章的篇幅来记载约伯跟朋友之间的对话。而且我们知道，不管是约伯或是他的朋友，都是从他们自己所认知的角度来说自己的想法，其实也都不是事情完全的真相。那但是为什么圣经要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些对话呢？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在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16、17节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可以从约伯记第18、19章这段对话当中，神要让我们来学到什么。在第18章比勒达发言之前，之前的16、17章是约伯在说话。那也许我们可以感觉到约伯因为经过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一直不再的一再的重复，觉得说约伯今天受到这么多这样严重的灾害灾难，一定是约伯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错误，导致于他会承受到这些结果。那在不断的这样一个辩论当中，感觉上约伯好像心里受了蛮多的伤害。所以在第16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一句话第20节，他讲到说：“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感觉上说他感觉他的朋友一直在讥笑他一直在攻击他。那到了17章第1节开始到第5节，他再次继续重复他对他朋友的感受特别在第5节，约伯讲到说，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所以从前面的第16、17章可以感觉到约伯已经很不高兴了开始呢，他开始指责他的朋友甚至有点开始讲话的口气像是要在咒诅他的朋友一样所以从第18章开始约伯的朋友比勒达听了，他感觉上他非常不高兴这个时候他就从第1节开始这样说他说：“你寻所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算为牲畜，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砌磐石，挪开原处吗？”讲到这里，他特别是第4节他好像就在开始反击说约伯啊，约伯啊，你难道你一直在说你自己有理难道我们就要相信你了吗？难道这个不对的道理，难道歪理，难道就要被你说就要变成真理了吗？难道连大力都要为了你的关系，磐石都要因为你说了几句话就挪开原处吗？所以从第5节开始，他就很不客气的，很直接的开始说：“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椅上的灯也必熄灭。”所以从这边开始，他一一的述说恶人的结果是什么，恶人的情况会是怎么样感觉上就感觉上他好像开始在影射说，约伯啊，你这个不知道自己犯了罪以致遭到这样结果的恶人你看恶人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就是那样甚至到最后呢，他说到从第19节，他说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这句话其实说的蛮露骨，也蛮真的是蛮伤人的因为约伯的儿女都死了那他竟然用这句话说必无子无孙，恶人必无子无孙感觉上说他已经到一个辩论到一个地步开始出口伤人了。在20节又讲到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21节，不义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 人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所以在这边啊，这一段十八章比勒达的发言啊，他基本上就是他带了一个反击的口气啊，因为约伯之前指责他们啊，说他们的不明理啊，说他们控告朋友连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之后他做出啊这样一个反击。从他朋友比勒达这段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比勒达其实跟他另外几个朋友一样，他们一直坚持一个立场，就是约伯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都是因为约伯犯了什么错而造成的。所以当他们来看约伯啊，一开始约伯开始说话，讲述到自己的痛苦啊，感觉到自己啊受了无妄之灾啊，没有做错什么，但却受到神的攻击。啊，这个时候约伯这样的话开始挑战了他们三个朋友对神的认识。我相信约伯跟他这三个朋友都是敬畏神的人。那但是在这个时候啊，除了约伯之外，其实另外这三个朋友算是一个旁观者。就一个旁观者来说，他们看见眼前这位约伯啊受了极大的灾难，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也认识约伯很久了，他了解约伯的为人，约伯一定是个好人，一定也是个行事端正的人，敬畏神的人。所以他们所下的结论就是约伯一定是犯了什么隐而未现没有看见的罪。但是眼前的约伯呢，却一再的说他自己没有犯错，而且是神在攻击他。所以这对这三位朋友来说，对他们的对神的认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位公义的神啊，一位良善的神啊，竟然会让这样一个痛苦，这样一件坏事发生在约伯这么好的一个人身上。所以当他们听到约伯说自己没有犯错啊，是神在攻击他，神无缘无故的攻击他的时候，那他们的朋友啊听到了，心里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这对他们的认知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见比勒达好像被冒犯了，他好像生气了，以至于他说出这么好像这么无情的话来，甚至说在本名中必无子无孙，明明知道眼前的约伯他已经失去了十个儿女，在这么大的痛苦当中，他却还用这样的话，来当面，对约伯好像来反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比勒达其实在这一段的反应，其实反映他心中的不满，心中的一个好像一个被面对一个挑战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一个慌张。因为这位神，如果真的像约伯所说的这样，那么就跟他自己所认识的神是完全违背了他对神的认识。其实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的要了解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其实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但是这些原因，其实只有我们知道。因为呢，我们读了约伯记的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因为魔鬼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所以呢是在一个天父上帝允许的情况之下，魔鬼撒旦来攻击约伯，所以约伯才会遭遇到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并不是比勒达所说的他或是跟他朋友所说的那样，因为约伯犯了什么隐而未现的错，犯了什么罪以至于神要惩罚他。其实真相，并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即使约伯在这么大一个痛苦灾难当中，其实神还是在保护他，虽然在这边圣经里在这段约伯记没有明讲，但其实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撒旦说，好，你可以攻击他的身体，但是你不可以取他的命，所以其实神给魔鬼立了这样一个界限，以至于说魔鬼只能做到某一种程度的灾害。所以其实天父上帝还是在保护约伯，但是这一切在灵界里面，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约伯不知道，比勒达，跟他另外两个朋友，也不知道。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来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谦卑。 因为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啊，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知道了，但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比勒达跟另外两个约伯的朋友以为他们知道约伯啊遭遇这么多灾难的原因啊，是因为他犯了罪，其实并不是这样。那约伯呢，同样的啊，不断的在前面啊一直在不断陈述自己被神攻击啊，其实也不是这样。所以其实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都并不知道啊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真的啊需要谦卑。在这边也可以看见啊比勒达的反应啊，当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的认知受到挑战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不愿意谦卑的来承认自己其实可能有很多事不知道啊，来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说，圣灵啊，求你来开启我，求你来光照我啊，为什么啊现在的环境会这样，为什么啊现在事情会这样发生啊，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就真的很容易啊被所发生的事情冒犯。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啊，我们公司送给员工每个人一个非常好的质量非常好的一个放在桌上的闹钟。那我那时候我就很高兴的带回家啊，可是后来那个钟啊没有电了，所以我就把它拆开，然后想要给它换个电池。就拆开之后呢，我才发现我们家没有那样大小的电池。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等买了电池之后啊，我再把这个钟装起来啊，免得说我再装回去又拆，要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就把这个钟就啊拆着就散着就摆在桌上。那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买了电池回来，哎，我高高兴兴的想要把它这重新装起来的时候，哎，我忽然发现啊，这个闹钟不见了。后来我问我太太，她告诉我说，哎，我看这个钟哦，拆散散在桌上哦，喂，它一定是坏了嘛，哦，所以你才把它拆了嘛，是不是？所以我把它全丢了。哇，那时候我一听哦，哇，非常非常，真，一方面又觉得很可惜哦，另外一方面也很不高兴。这么好的一个质量，这么好的一个闹钟啊，在外面也买不到的哦，你竟然就这样丢了，哎，为什么也不问问我呢？啊，实在是太不仔细了。哎呀，那时候啊，我很不高兴啊，我抱怨了好多声，好几声、啊，而且我心里面也在想说啊，你看啊，你这么不小心啊，这么粗心大意啊，像我啊，我是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啊，我就觉得说我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人哈，我才不会像你一样啊，犯这样的一个粗心大意的错误，把那么好的钟给丢了。那后来这件事过去不久之后呢，有一次，啊，我们家有一个很好的放音乐的随身听。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把这随身听插上电源供应器啊，然后把插头插到墙上，打算开始听音乐，就忽然发现哦，诶，这个随身听哦怎么不工作了，我把电源供应器插进去啊，插上电它也不动了。我想说，哎呀，是不是因为用了太久啊坏了。所以我想我就把这个随身听拿下来啊，这个质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随身听啊，我就有点舍不得，但是坏了嘛，我就把它丢了，丢到垃圾桶了。那后来我又买了一个新的随身听回来，我又把它插上同样的电源供应器，结果忽然发现它还是不工作。哎呀，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其实不是随身听的问题，而是这个电源供应器的问题啊，这个电源供应器，原来这个电源供应器坏了。所以怪不得呢，我即使把这个电源供应器插上，这个随身听也不能工作，这个新的随身听也没办法放音乐。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来，我之前那个质量很好的随身听，我把它丢了。原来它其实并不是那个随身听坏了，而是因为我这个电源供应器坏了。所以我马上想到之前哦，我怎么样责备我太太，说她这么粗心大意哦，就把一个好好的闹钟给丢了。就同样的事呢，就发生在我身上，我自己呢也亲手把一个很好的随身听啊，就这么丢了啊。其实我也是一样的粗心大意，所以从那件事之后呢，我真的知道说啊，哎呀，我要很警醒，我要很谦卑啊，我不能自以为是啊。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其实呢，当事情来的时候，我可能跟我所责备的人一样，我可能也会犯同样的错。那另外我记得 以前我在小家里面，那时候我还是小家一个童工进小家不久。那时候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说，为什么小家长好像都不关心我对我的态度这么冷淡看见我也不笑一笑打个招呼。那为什么有时候牧师啊或者是权柄啊感觉上他们都不理我这样。那到后来呢，直到有一天我自己开始也做了小家长之后，有一次就听到一位家园跟我反映说他很受伤。我想说为什么会很受伤呢？他就说因为有一次他分享一个见证他觉得我没有很热情的说他的见证很好以至于他觉得呢我好像不喜欢他的见证。那时候我才了解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以前在做小家园的时候我心里面对小家长或是对牧师或是对权柄的一些想法一些感觉其实不见得是对的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不关心我，他们好像不在乎我，他们好像不在乎我说的话。其实那是我的感觉，这些感觉不一定是对的。那直到说我知道了这位小家园跟我这样一个反应之后呢，我才真正的了解到，哎呀，其实很多时候我真的要很注意，很小心其实很多时候我的感觉不一定是对的。那之后我跟这位家园有了这样一个诚恳的沟通之后呢，我们大家的心里面的结都解开了。那另外接下来是我们看到第十九章，那约伯听了比勒达发言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从第二节十九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看他是这样说的：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其实第四节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那我想如果我们看英文的翻译会比较清楚他是这样讲的，是说如果我真的犯了什么错的话，我一定会知道我犯的错。所以从第五节又开始他接着在讲：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哭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第十节，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他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所以在这边可以看见，约伯的朋友们一再的认为约伯因为他犯了罪才会受到今天这样的结果。但从约伯的角度呢，约伯却一直觉得是神在攻击他，是神在倾覆他。所以从他所说的话里面就一直在围绕着一个神的能力广大即使他没有犯错神也一直不断的在攻击他，使他受苦。所以我们看见约伯跟他朋友彼此不断的在各说各话，彼此坚持完全不一样的立场。而且很不幸的是，他们两方的立场都不是事实的真相。所以这样一来一往，说来说去，其实没有结果。在这场看起来好像很混乱的辩论当中，约伯却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引用。那这句话就在十九章的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相信这句话大家一定都听过。那不但是这句话，而且呢，约伯在接下来两节里面他还说到了复活跟末世的情况。在二十六节：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这边就讲到了在末世之后的好像就像一个末世之后复活的情况。二十七节：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这里呢 就好像提到了在末世之后呢，活人死人都会复活，而且呢，我们要在主的宝审判台前与主面对面。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其实我们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呢，很多时候事情的发生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毫无头绪一团混乱，但是我们知道主都在暗中掌权。约伯说的这几句话我相信一定是来自圣灵的感动，来自神的开启。所以从今天第十八、十九章比勒达跟约伯之间的对话，我们可以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谦卑，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晓得事情的真相。当我们自己一再坚持我自己的想法看法一定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冒犯，而且我们有可能一直在一个错误里面而完全没有感觉。另外呢，我们从约伯跟他朋友比勒达之间这段各说各话，各自坚持己见互不相望相让好像怎么说也说不出一个什么结论的这样一个辩论当中从25到27节这三节当中，我们好像还是看到圣灵的影子好像神在对我们说呀，其实我还在这里不要怕，我还在这里。所以真的让我感觉到说，不管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多么的混乱，多么的复杂，让我觉得好像没有头绪甚至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我们仔细看，我们都会发现神的手其实都在其中，圣灵一直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真是鼓励大家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我们要常常的来问圣灵常常的问说，主啊今天我该怎么办我碰到这样一个环境真的是超过我的小脑袋所能够认知所能够理解的，但是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我该怎么去面对，我该怎么去反应。我们不要把我所认知的就认为这就是事情的结果，我们的神在一切的环境之上，在即使再晦暗不明再混乱的一个情况里面，只要我们用心的听，留心的听，我们都可以听到圣灵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大事小事你都了解，你都明白，而且你都看顾。主啊，真的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主，真是让我们能够不要坚持己见，不要用我有限的头脑来去看你这个无限大的智慧的宇宙万物。主啊，真的让我在凡事上都能够常常安静下来，来听你的声音，来跟随你的引导。主啊，我们向你求将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让我们说话行事为人都有从你来的智慧。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Amen。 愿神来祝福您。